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矛盾怎么能影响到自己修大法呢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9日。我是一名刚得法七个月的青年大法弟子，在这里分享近期心得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当之处不在法上的，麻烦同修慈悲指正。最近我发现了一个修炼上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，就是为谁而修的问题。看到周围同修发生的一些事，我有个疑问：别的同修跟我们之间有了矛盾，怎么就能影响到我们自己修大法呢？怎么能影响到我们自己在大法中树立威德呢？我大量读明慧文章，听明慧广播，发现了一个现象，很大比例影响修炼的坚定的因素都与同修之间，尤其是与负责人、协调人之间的矛盾有关系。之前我一直不明白，还觉得同修怎么这么玻璃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机缘巧合，我有幸和一个地区辅导站负责相关事务的一位同修通电话，当时我只是想问一下怎么处理一件事情，并不要求立刻从负责同修那里得到相应的帮助，但由于自己性子急，且有干事心，还有求安逸心，想赶紧问清楚，可这位同修逐渐的有些不耐烦了。但我能感觉到同修还是尽力地保持着平和的语气与我交谈，但当我问到后面，同修就逐渐地打开天窗说亮话了，语气逐渐有些强硬，其中有很多我们佛学会是怎么怎么处理，要通过什么什么方法来办理，你要怎么怎么样。由于逐渐强烈的语气，我心里一下子有点受不了了，心里很委屈，很难受，想着我就是个刚得法的青年女孩，身边带着一个小我5岁的弟弟，自己与弟弟到这海外，其他家人全不在身边，那干什么都得把弟弟安顿好呀。我只是问一下具体什么情况，怕事到跟前自己平衡不好，又没要求马上办理什么，你怎么这么咄咄逼人呀？这时候各种心就翻上来了，我挂了电话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马上要夺眶而出了。但是这时候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在我脑中清晰地响起，我说真正的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了。对呀，高标准，我可不是什么柔弱的小女孩，我是个练功人呀。修炼要什么？不就是要提高自己吗？那我为什么要委屈呢？哎呀，不好，这委屈的可不是我，我绝对不能加强它。这一定是个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我一定要真修。 我强忍着眼泪，拿出一张纸，心中想着不能哭，不能哭。我写下第一行问题，为什么想哭？是委屈心，是阻碍我提高的，不是真我的一种东西。找到这里，眼泪咽回去一点，与这东西划清界限了，一下子就觉得不那么难受了。接着，我找到了人心、人念，常人养成的习惯，是修炼要修去的不好的东西。这时候，眼泪全部咽回去了，心更平和了。我继续找，找到了着急的心、感事心、求安逸心、懒惰心，甚至找到了一种畏思的、想利用大法、利用同修的不好的心，还有怕吃苦的心、怕过关的心，还有对法不坚定的心。找到后，我逐一分析，找原因，之后长舒了一口气，站起来活动活动，觉得心情舒坦多了。等过了一会儿，再回头看看，当时那个委屈呀，受不了呀，觉得啥也不是了，并且很理解同修身兼多职，百忙之中与我通电话，人家节省时间，指出重点，跟我解释，这完全合情合理，并且人家还愿意给我建议，愿意帮助我一个素未谋面的同修。这真的是挑不出毛病了。可为什么当时那么难受呢？还是畏私的心，是旧理在作祟，不让我提高，想拖住我，让我难受，让我把这种难受的心当成自己。现在跳出来一看，全都明白了。真的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安排了这次无比珍贵的提高心性的机会，让我发现和去掉这么多顽固的不好的东西。真的仿佛感觉师父温暖的大手在拉着深陷在常人社会泥沼中的我，让我甩掉脏东西，快快爬上登天的梯子。事后分析，对于我个人来说，从大陆来到海外，我从小就明白真相，反感邪党的各种假包装、作秀，也反感他们一系列的所谓阶级压迫、强压性管理、必须服从等等。此外，对于人，我认为都是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态，不喜欢别人约束自己、控制自己。此外，在邪党文化的渗透下，尤其在中国社会上有这种压迫、强制管理，是领导者强烈的畏私心理。在常人的工作岗位上，有领导管理下属，团队互相协调也是为了得到提拔重用，也是为了名利情的一种畏私心。那这些只着重向外管理、依赖形式和手段的，只能是邪党政权或常人工作。可是我们修炼是截然不同的，我们不讲形式，没有强迫别人非要做什么，然而每个人做的也都是为了大法，为了救度众生。修炼也是为自己修的，在做事中也是在树立自己的威德。那我们每个项目、每个小组只不过是一群同修共同配合完成好一件事而已，我们没有什么领导之分，我们都是修炼人，都是师父的弟子。可是往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各执己见时，那种不平的心态，我个人认为是有旧势力安排的因素在，让你受党文化的影响，不断的一层层的管理，让你麻木，但是又使得我们明白真相后，又对这种形式极其反感。可是到了一个个修炼人的协调项目中，尤其在矛盾中，在一些同修做得多一点，就听他多一点，一些同修只做事，不负责组织的问题上，就给你恍惚那么一下子，勾出一些观念， 从而让人对此产生反感，再加强你的愤怒和委屈，从而让你恍惚间以为是给别人做的，甚至给师父做的，自己费尽心血得不到好，看不到所谓实实在在的回馈，那不危险吗？这时候，唯有做三件事，更加精进，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了。我在读师父的经文中意识到，师父频率很高地在强调，大家不管多忙，一定要学法。我现在更加悟到了学法的重要性，因为旧势力真的是把我们从小到大，几乎方方面面，甚至思考方式、言行举止，都给你安排上了。学法一不精进，正念不强，不在法上，又随着修炼的推进，观难有时很复杂，那就真的是个修炼的大问题了。修炼是严肃的，考验和过关来时不会通知你，只要勇猛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信师信法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感恩师父慈悲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2024年美国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放下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3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们好，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今年19岁，我有幸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，从小跟着爸爸妈妈、姥姥、姥爷一起修炼。2年前高中毕业后，我离开旧金山去佛罗里达州上大学。我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依赖家庭的修炼环境，需要自己真正的成为一名大法弟子了。以下是我最近几个月的修炼心得体会，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放下怕心、依赖心，在大学里推广神韵。我上大学1年级的那一年，神韵在迈阿密的演出是在放寒假的时候，所以我没有机会邀请同学看神韵，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消息，说神韵要开始演出了，希望同学在自己所在的城市观看。而今年神韵12月份在迈阿密演出，正好是大学的春季学期，我知道今年师父安排我应该向大学同学推广神韵。1月底，我先给其中一个平时经常愿意组织活动的同学发了短信，问他有没有兴趣跟同学一起去看神韵。他一整天都没有回，我就开始担心，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么说很奇怪？会不会对神韵或大法有什么误解？或者觉得神韵票太贵了？但我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想，这不是怕心吗？我的思想越不稳，常人越容易被干扰。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我应该正念加持他。第二天他回复了，说他以前看过神韵，很喜欢，也愿意再去看一次。他还说下个周末是同学的生日， 到时候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时，他会提出来看神韵的事。我很高兴，觉得太好了，因为这个同学平时比较主动，经常提出来一起去干什么，所以他提起神韵也会显得很自然，就不用我再提了。那天我们同学一起出去吃饭时，我一直等着他提到神韵，但他到最后也没有提。我意识到我太依赖常人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就是神，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，你们指望谁呢？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。马上吃完饭，大家都要走了，我想我要再不说可能就没有机会了，所以我就赶紧尽量自然地提到神韵，然后问他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。当时他们都表示感兴趣。第二天，那个同学给我发短信，说他会在同学的群组里发买神韵票的信息。虽然我已经意识到不应该依赖常人，但我还是想，也许这次他会发吧。但过了几天，他也没有发。我向内找，意识到我想依赖他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心、怕心，担心同学会不会觉得我一直提出来要去看神韵有点奇怪，或者觉得我太强迫人家了。但我告诉自己要放下怕心，用正念对待。他们明白的一面其实都在等着得到神韵的信息。这样我就给同学群组里发了短信，并设计了表格，让大家填上可以去的时间，好一起去买票。当时有八个同学填了表格，最后帮五个同学买了神韵票。看完神韵，他们都觉得非常好。其实本来另外那三个同学也想看，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去成，也许他们的缘分还没有到。但我想，如果当时我的正念更强，也许效果会不同。比如其中两个同学都是因为那个周末父母来看他们，如果我能说服他们带父母一起去看，那不是更好吗？除了比较熟的同学可以邀请一起看神韵，还有一些没那么熟的。但我想，既然我们有缘认识了，我也应该向他们推荐神韵。无论结果怎样，我每讲一次都是在放下执着，突破怕心，都是修炼中的提高。于是我给我的宿舍管理员发了神韵的信息，他很高兴，说他听说神韵很好，一直想去看，还主动把神韵的信息转发到了我们宿舍的通讯群组里，这样群组里的人都能看到。我还给几个老师发了邮件介绍神韵，其中一个老师回邮件说，他会带孩子一起去看。还有另外几个同学也说一直想去看神韵。我发现确实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，看神韵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真相讲出来，把神韵的信息传出去。我希望明年能找到更多的办法在大学里推广神韵。二，在学习音乐中放下保护自己的心。我一岁半的时候曾经看到爸爸被八个警察抓走，虽然长大后不记得这件事了，但是我从小就性格比较内向，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保护自己的心很强。 小时候在个人修炼中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反而觉得性格内向帮我排除了一些常人中的干扰。可是长大后，发现这个心其实会影响到救人的效果。刚才提到的推广神运会有这个问题。最近发现，在我学习长笛的过程中也会有影响。表现出来的就是吹的声音不够大，而且感觉很小心，总怕吹错了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即使把音都吹对了，别人听着总有一种没有放开的感觉。我的一个长笛老师说，其实你什么都能做到，你的技巧都有了，但就是因为你总怕吹错，总是小心翼翼的，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。通过学法和与同修交流，我意识到这其实就是执着自己，想保护自己的心，爱面子的心，怕吹错，担心如果自己吹得不好，别人会怎么想。另外，保护自己的心还有信师信法的问题。如果我能时刻意识到师父就在我身边，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我还有什么怕的呢？师父还经常利用长笛老师的嘴点化我修炼中应该提高的地方。如老师告诉我，如果你把音都吹对了，那只能说明你是个好学生，但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，你的音乐必须能够打动观众，你必须把你的能量和信息传递给观众。我意识到，我要不能放下自己，就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，可能就不能救度所有应该救度的众生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人在音乐的学习与创作中有大法来指导，就能够进步，在思想中能够有灵感，能够意识到，想到需要的，那是神的点化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，那是你不断地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。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，在修心。从人的角度上来讲，你在变成好人。由于学法内修，你做得越来越好，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，给你灵感，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，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，让你技术更高，让你超越。我决定放下一切顾虑，就是把声音吹出来，把能量放出来。这样一想，好像一下子声音就大了很多。我感觉以前有一种东西压着我，不让我放开。当我逐渐地放下自我时，这种东西就越来越少了。目前在这方面，我还需要继续往上突破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不断地放下对自我的执着，时刻记得师父就在我身边，不断地在修炼中提高，就能在专业技能上不断地有突破。三，转变观念，突破自己的极限。今年六月，我在波士顿大学参加了一个音乐暑期班，有四组木管五重奏。一开始我就发现我们组的人都很积极，愿意挑战自己，愿意多练习，多排练。除了固定的上课和排练时间之外，我们每天早上上课前都会先排练一个小时，下了课或者晚上吃完饭还会排练一两个小时。有时我们也会安排自练时间，规定这个时间大家都去练习，经常其他组都去休息了，我们还在排练。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很好，但一开始我感觉压力有点大。我向内找，问自己为什么会有压力。我意识到我以前形成了一种观念，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，不用太执着。我以前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，但现在我意识到，它也形成了不好的一面，就是很多事情不愿尽最大的努力去做，遇到困难时，克服的决心不够大。虽然我知道在救人的问题上不能这样，出现干扰和困难时不能退缩，但由于这种观念的负面影响，我经常不知道如何突破。我想，这一次的压力不正好是让我改变观念的最好机会吗？我应该放下自己的感受，突破自己的极限，跳出自己的舒适圈。我发现转变思想后，我不觉得压力大了，而是感到提高后的喜悦。就像师父在《红营新生》中说的，正法传，万魔拦，度众生，观念转，拜物灭，光明显。真的把观念转变之后，一切感受都变了。我觉得我以前因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，很多时候比较被动，虽然也在努力，但经常被感觉带着走，遇到干扰和困难也不够积极的排除。比如觉得累了就想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，而不是否定这种感觉，但只要稍微一放松，时间就过去了。师父在《心经文惊醒》中说，这是在浪费大量幕后仅有的这点救人时间呀，将来会后悔的。师父的法触动了我。从暑期班回来后，我更加努力地抓紧时间。现在想想，一定是师父把我安排到这一组里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，也是在提醒我，无论在修炼中，还是在专业技能的提高当中，都要有这种积极和主动的心态，不断地提高自己，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。结语，最近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在修炼中一定要放下自己。我觉得很多执着，包括显示心、妒忌心、怕心、爱面子心，从根本上都是执着自己造成的。我们从法中知道，旧宇宙是为私的，而新宇宙是为他的。我希望今后不断地放下自我，放下私，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能完成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